一二三，走。
学历不高，阅历不少，急眼了骂街，高兴了喝酒，挣得不多，但活得讲究，离经叛道，但保持真实，坐下就是朋友。欢迎收听
《人间指南》，
这样是吗？
确实有点垮。
好，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人间指南》，我是老三，
我是小聪，
我是小小。
哎，我们这期。
聊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是吗？
哎，其实也不叫沉重吧，
就对你而言是沉重，就是对我们而言就是
笑料。
三哥最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说出来让我们大家开心一下。
就我个人而言确实很沉重，因为可能那个群里听众知道，我连续从春节的时候大年初一因为哮喘进医院了抢救，然后这时隔一个月不到又来了一回。我是19，我现在还戴着这个手环呢，你看急诊的这个手环。
是为了给我们看一下，还是你这么多天一直没洗澡？
哦，你还真哦，待会儿再跟你们说这个。我19号那天进去的，19号的那个前天才出来，是二十左右才出来，我还有两天的夜没输。今天其实想跟大家聊聊医院的一些事情，包括我不知道小聪应该也有住院的经历，夏小应该有这种。
我从小在医院长大的呀。
身体这么好吗？没有因为病那什么过吗？
主要是我小的时候也是晚上会住在医院啊。
你前就你没有被作为一个病人被有那种什么，就你稍微丰胸的时候没住院吗？啊，提前。
你记错了，那个不是我。
反正看见了，第一是自己感受很多，第二个是看见了真的是浓缩在医院里的好多的百感交集的一些事情。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急诊跟病房会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这次住院是因为病床没有病床嘛，没法住院，我必须在那个急诊的留观，它就是其实拿板凳勒出来的那么一个区域，留观的区域，在那儿租了一个床，你要在那儿待了3到4天吧，应该是3天。
不会是楼道里吧？
就是楼道，就是过道，
哦，
就是那种地方。
啊，我好像有印象，
就长医院的那个急诊，就
是
那个大下坡一进门就在门口。嗯、
对对对，
就在那儿。
你对面应该是那个交费的吧？
我旁边是交费的，
我
跟交费的在一侧。
我知道是什么。
然后那儿勒出来了一个区域，然后大躺了好多人，都在那儿。我在那儿待了4天，然后就能看见，因为它是长阳医院急诊的那个入口，所有被救护车来的，然后来急诊的都会从那个口进来。你就看到了巨多特别。奇怪光怪陆离的好多好多的病患，还有包括跟你在同一个留观区的人也有很多的问题，就哎，待会儿再陆续讲吧。然后今天所有的话题围绕着医院，围绕着生病，围绕着看病。好像咱们这么多期好像从来没详细的讲过这个医院的一些题。
这不是一直有一嘉宾是急诊的吗？到现在都没、到现在都没请。
对对对，
他上礼拜还过来这儿喝酒来了呢、然后让下脚又重新又加了个微信。
哎呦，这个真确实挺值得说的。哦，所以从哪开始说呀？我喝口水。
从您为什么发病开始说吧。
从您过年的时候那个住院的那个。就前一秒还在群里边给我们秀那个烟花呢，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
然后紧跟着就过几个小时我住院了。
对，而且当时我还特意放大那个图片看了一下，他是我当时想的是不会放花被崩着了吧。
我也以为你放花被崩着了。
然后我本来以为那个床单子上会有崩的那个血，然后放大就只看见我们三哥的包。
嗯，首先我经过这两次住院啊，我发现需要给你们普及一下哮喘这个病在发病的时候有多可怕跟严重。我觉得你们应该没有这个概念，就完全觉得这是一个哎吸个药救一下就回来的事儿。就它不亚于你脖子上被人划了一刀正在流血。
就跟被人勒着的感觉一样吗？
嗯，对，没错。
就窒息感呗。
嗯，其实也不叫窒息，就你能呼出气。非常顺畅的呼出气，但吸不进来。对，
那不就缺氧吗？
然后对它的，它会在短时间内导致你的有出现败血，就叫什么？这个是很快就会发生的，
那就是血氧低呗。
哦，就是血氧低，对对对，然后就是休克。
你身为一个哮喘病患者，没有夏小知道的多。
因为我只是在患病的时候，在听到我旁边的医生在说这些名词。
所以你血氧后来低到多少呀？
好像是。 它标准值是92到98，好像。
嗯，正常人的话，基本上是在98到100、
哦，
就是非常健康的。你这个年纪的人，差不多这样。
我记得我在救护车上量的，测的血压是。
那他就没法说话了。
我在宣救护车上是82，
啊，
没低多少，我感觉。
但是
挺低的，
已经
低的了。
但我已经感觉到。意识已经不是很清醒了，
感觉到已经能看到自己了。
你已经看见小天使了是吧？
哎，你还别说，就哮喘的这个病，我第一次是那时候是因为猫毛过敏。
第一次
就是春节的那时候。
哦，春节是因为猫毛
那时候，
因为你父母那儿有猫。
对，我就是太长期没犯过病了。我从春节这个
吸猫去，一回去我想你，我操，抱起来就吸。
就特哎，我也没抱起来吸，但确实没有做处理，就是没吃过敏药，也没有戴口罩。然后我那天睡觉的时候，我那屋也没关门，那两只猫啊就在我这窜来窜去，窜来窜去，我还觉得挺好玩。就当时还没有这个一些，只是觉得有一点点的，跟你感冒是有一点点胸闷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没有什么要犯病的这种前兆，因为它已经有将近5-6年没病发过了，就没当回事儿。然后结果第二天6点开始起来有一点憋喘，那会儿还觉得没什么，因为在哮喘的病人这一生当中，你会有无数次的感受到胸闷喘气有点难受，但会很快通过喷两下药来缓解。我们有一个叫万托林的小蓝瓶儿，
所以你每次喷的时候都是代表着你那时候很胸闷。
哦，对，出现了一点胸闷，大部分的哮喘患者会习惯性的吸那个。
但我觉得你不管胸不胸闷，你都习惯性的吸那个。
对，我感觉也是，你每天吸很多，那每一次都是胸闷吗？
他应该也是因为烦闷吧？
也不是，他其实每次都有点。
那个吸起来爽吗？
不爽，没有感觉。
那个其实是扩张气管的药，
对，
就是让它的进气口增加。
也没有味道，
也没有味道，没有任何味道，就它没有任何知觉上的，就你的什么味觉呀，什么精神上的愉悦都没有。它好像就是一个
精神上的
扩张来着。
你真的不是拿它当抽烟的平替吗？
没有味儿，那个怎么平替啊？所以那天早上也是吸了两口，没有缓解，没有缓解，我还觉得我再待一会儿歇一会儿就可以了。然后哮喘犯病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你们不知道的常识，就是你基本上无法做出任何动作跟移动。
啊，对啊，
你就把你的气管想象成一块海绵，就只要你哪怕是说话，就是你只要保持完全的不动，那个海绵就慢慢松开，你就会舒服一些。但你只要有一丁点的动作，哪怕你回个头，哪怕你大声的叫了一声别人，哪怕你拿起找电话，手电话就在手边，你把电话拿起来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两句话，都会导致这个海绵叭收缩，导致你喘不过来气。就是这种感觉，就
色情，
你吧，
没事，
海绵
啊，海绵。
就完全的是一种你根本无法移动的状态，然后这是第一次犯病的时候，就它可怕程度就在于我第二次犯病的时候，我身边没有任何人，然后我已经是强撑着找到我的电话，因为就在床边。那天如果我的电话在外屋，或者我不记得电话在哪儿，
就死了，
应该就死了，
真的，
真的。
哎，但你们记不记得之前三哥说他睡觉的时候手机是不在床上的？那天是冥冥之中救了你一命，是吗？
那天就是我没充电，我在那个睡觉前没充电。
哎，不是，其实我挺好奇一点的，你说你都那样了，你等到救护车来，救护车来得多久？大概
20分钟。
这20分钟你是什么状态？
我就坐在床边不能动，我连裤子都不能穿。
你光着呢，那时候
我睡觉嘛，我穿了一平内裤嘛，内裤穿了一个 T 恤，
然后最后他到了，救护车到了，给你打电话，你过去给他开门。
对，我要过去给他开门，就这我就攒着劲儿等着过去给他开门。
那个20分钟，你就等于就是放空自己，
我就坐在这儿，用自己全部的注意力来吸气，就使劲的吸气。我不知道，我给你模拟一个声效
啊，
你可能感受到，就是。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会有一点可笑。我没有别的意思，就
所有的哮喘病人在犯病的时候都是这样，就是这样。就你听到哼的那声，是在往里的吸气，但是你气管已经卡住了
啊，
你就能从那个缝隙里使劲的往里吸一点点气。你可以感受一下，你呼出来没有障碍，但你吸进去吸不过来。连续4-5个回合，
这就是缺氧嘛，没有氧气了嘛，就吸不进去了嘛。
对，
我大概能感觉到这个。那你第二次因为什么？
第二次是好多并发症，有肺炎， 有肺炎，有呼吸道的感染，还有换季的，可能也有一点过敏。
哦，你是花粉过敏，我记得啊。
对，
我
是好多，我有那个动物皮毛、花粉。然后、那个、
为什么你有这么多问题？因为我现在不是有孩子了吗？
嗯、
其实我现在稍微从我媳妇那儿了解到一些，就是如果小时候真的不是很注意这些过敏源的话，长大了
没错，
事儿会很多。
我原来以为过敏源是先天的，
不是，
但完全不是。
小时候是可以去给你怎么着解决的。我现在。就我媳妇儿就很注重这些，因为她知道你有哮喘嘛，她说以后千万别跟老三似的，你这太脆弱了什么的。
而且其实对，但他一定是到后期的时候，你本来没有对动物皮毛过敏，但我就是后期莫名其妙就开始对动物皮毛过敏了。我家里那会儿还养狗呢，想想，养了那么多年都没事儿。
哎呦，那你这也算是捡回条命。
嗯，捡回来了。
真的就是手机要是说离你很远就走了，
很大可能。
你这一生也太不负责任了，对自己。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是我第一次犯病的时候身边没人，所以这次其实我特别害怕。我给你描述一个场景啊，就是当时我手边的电话，我拿起电话来，我打了120，我因为都没有力气说话，
你怎么
根本没有力气说话。然后他说120吗？哦，他那个120，你需要救出吗？我说需要。然后他说你在哪儿，然后我说就具体地址我就不说了、
啊、
大概就是比如
啊
望京
啊
三号楼。
对面没说，说先生你能说快点吗？我挺着急的。
606。然后他会先问怎么了，我就说
哮喘。
然后我身边没人
啊，
然后他说他我马上调度，然后什么我说了地址以后，他说您那个等一下。然后我这个还不能着急，如果着急你情绪上不那什么，你也会觉得那害怕，会导致你的气管更难受。讨厌就讨厌在我在那坐在床边等着120那个车过来了，电话我接起来电话，然后跟我说先生我们可能得20多分钟才能到，有点堵车，因为那会儿有点早高峰。然后他说您可能得多等一会儿，我这情绪就不好了，然后我就开始倒了。然后他说您手边有万通林吗？我说有。然后说您先控制，我说吸了。我说我动不了，你快点。然后他说好好，他说您我们马上往那边赶，说您现在别动了，就吸完药就别动了。然后我这20分钟我就等着，然后我在这20分钟的时候穿了一条裤子，我还只穿了一个，就我那个平常老穿的那个运动裤，就紧身的那个运动裤。我把那个非常非穿完一条裤子，我就一直在那儿倒气儿，一直在那儿倒气儿。
你是平躺吗？
平躺。
哎，你有反应过为什么这两次都是早上6点吗？
这个我问了医生了
啊、
嗯，因为他那个所有的哮喘病人都是这个时间点，因为他晚上你休息的时候，他那个肺功能他也会休息
啊、
嗯，所以他会导致你在那段时间就会特别容易出现一些憋喘呀、喘息不好的一些问题。
这是不是和那个什么支气管炎晚上容易咳嗽也差不多？
没错。然后大夫来了，敲门，我去开了门，马上就坐在那个门口客厅的椅子上就开始倒气，因为这个动作非常的让我就已经就呼吸的非常不好了。然后人家马上就拿那个氧气袋先插上的氧气袋，然后跟我说你别动，你就坐住别动。然后开始那个往我手上插那个打那个激素，就我就在这个过程中大概折腾了20分钟，然后他们后面紧跟着推车进来，打完那个激素，这个时候症状没有一点缓解啊，没有一点缓解。他说我们现在要去医院，你不能再在家里待着了，我们必须得马上去医院，你现在就努力的吸气，别管别的，别动，他们就以我的坐姿。
给你端走了，
给我端上的那个车，你就
喜欢坐轿子呗。
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我的邻居
啊，
因为看见了那个响动，门口来救护车了嘛，然后赶紧开门看了一眼。
你的邻居本来是看热闹，让我看看是谁们家怎么？
还真是，因为这个邻居很熟悉了，就很小都认识，家里都认识。然后一看说：“哎呦，他说你怎么了？”我说：“哮喘。”
哎呦，那这会儿能说出话了，
我就哮喘，
还聊
我特别
可说呢，
我就说了俩字儿，我说哮喘，他说你用不用我跟着你去啊，然后我就说不出来话了， 然后那个旁边那个大夫说他家里没人，然后您跟他去一下，他们这病到了医院没人也不行，一定要有家属带。然后他赶紧就穿衣服去了，穿衣服跟着那个上的救护车，然后直到那个到了那个急诊的那块儿，所有的你还是要有什么挂号啊？
对，还要有人替你跑这个事儿，
还是要有人跑这个事儿。
都他妈这样了，
999120的那个人直接就推着你，把你推到了那个诊室，因为那儿有好多人排队嘛。朝阳医院的急诊你也去过，人特别多。
我没去过朝阳医院的，
我去过，我去过朝阳医院的急诊。
朝阳医院的那儿的人流什么状况？就基本上24小时是不停的。
哦，那应该跟北医三院差不多，就是那种特别牛逼的医院了。
对。然后就赶紧那个推过去，因为在救护车上你有做了一些基础的数值检查了嘛。
嗯，
赶紧推到那个诊室，然后把其他的那个客人都那个病人，其他那个
一些职业病，
对，就病人都插了个队嘛。嗯，说大夫赶紧看一下这个
喘息，这要不行了，
然后血氧已经很低了，然后就赶紧又打激素，又上的那换的那个药，然后同时。做完这一次一系列的处理后，你就要等着你要去做检查。就在这个阶段，你身边没有家属真不行，你根本没法自己去交费，就自己去那个什么。
啊、对你没办法移动。
对他打完药以后，就让我在那旁边，你知道我在那床上先待一会儿，你先平稳住。
哎，其实你那个时候真可以联系一下我俩，
我那会儿拿不起电话来了。行，
你这病还挺照顾我们。
你就拿不起电话来了，然后就我在那儿等着，平稳了一点点，然后邻居帮我去租了一个轮椅，因为他们120要走嘛，你不能占着人的车呀。
那120结多少钱？
120结了100多，
哎，
那还挺便宜的，
那还不错。
嗯，然后这一套流程才走完，接下来的就是正常的治疗、抢救、食疗，然后就是治完那个打开完那个药，做完检查，医生看完那个东西，您就直接跟你说你这个今天走不了。住院，但是住院没有病房，所以你只能留观。说你这个病，
你当时没有问问他能不能转院吗？
你当时那个状况，他你转不了院，
能收留他不错了。我估计
不是，就是再找一个120，让他躺在救护车上，然后给他挪走，
就你
给他端走。
就你这个过程再出现什么问题，就很不好说了。
嗯，
那就医院就有责任了。我估计他们应该也不会。他说这种状况必须留观，你走不了。
嗯，
然后你现在让你的家属把你那个开完药就所有的液，药书的液，开完药，因为留观刚开始都没有床，先去排一个床，排号，然后我们当时前面还有11个人在等位，然后我就一直坐着那个轮椅在留观区输液，这个期间你也上不了厕所，因为你没有力气能支撑你上厕所。
我操，那老难受了吗？
巨难受，因为你所有的注意力还是在。
还是在
吸
气上，所以也没有那么想上厕所，
就一直挂着那个氧气包，然后就一直等到刘关那儿有一个床出来，然后你才能够去正常的用那个正常的设备吸氧输液，然后才有那个护士过来给你换药啊之类的一些事情。但是然后后面发生的就是这个是哮喘的严重性啊，只是给你描述一下我这个过程。然后后面的整个在这个急诊里发生的事情，就你就是看到的，因为我也观察，我干不了别的事儿嘛，我就坐在那儿，我躺不下，因为那个时候是躺不下的。
那个租那床是可以摇的吧？
可以摇
啊，可以，那你也可以那个躺。
对，但是其实我一改变你的身体角度，你还是会觉得难受，就你可能要保持一个气管顺畅的一个角度，然后你也干不了别的事儿，你就插着氧，身上插着好多管子。鼻子上也插着管子，
其实你应该才是大家注意的那个焦点。
但其实说实话，我身边的人都这操性，因为我身边好多都是呼吸症，因为呼吸的症状来留观的。要是其他的外伤，基本上不会让你留观的。
我操，你这朝阳医院，
而且我应该是那个区域里岁数最小的一个。我身边，我背上有一90的。
我跟你说，我在医院里面见过那90的血氧还85呢。
就基本上是这个状态。这个是我在急诊的整个抢救的这个过程。
你在留观那儿待了，就外边租床待了几天？4天
，
三晚。
那床一小，我正想问什么？那床一小时10块钱。
哎，我想问的是，
一天240块钱。
这他妈的4天三晚，
嗯、
就在那一个地儿待着，
就在那一个地儿待着。就你门口有那个外卖的那种面包机，你也能点外卖。
还想吃菠萝包。
我前两天没吃东西，一点都没吃，因为你根本连力气吃东西的力气都没有，
咽不下去。
嗯，
喝水、上厕所，
就喝水、
上厕所就是自己下床，你插管子下床，拔管子下床。
就我
他得举着
举着那个
举着
输液的那个什么嘛。然后后来是真那个不行了，有那个好心的旁边的照顾病人的那个家属，
有别人家的富裕的家属能帮帮你，
就帮我叫一下，因为你输液的时候换药，你要叫护士嘛。
我操，你这躺楼道里这事儿，我觉得你也挺能忍的啊，挺厉害。
没办法呀。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住到第三天的时候，旁边那个才住，那个是一直在排着要住院的，才有床位要进去。
这个时候没有办法转院吗？就是这个，如果要有条件的话，说这个另外一医院有房，你去不去？什么？就是很
你自己联系，他不给你联系。而且像这种的。像这种的病人基本上他们也不想担这个责任吧，因为你现在如果出去，因为你自己的一些运动导致你的呼吸上再有出现什么问题，人没了。
那你那个从第几天开始就正常了？
基本上得第三天才能正常的自己下床去开药，
能说话，
交费，能去厕所，之前都得需要人。
我操，你那么惨也不跟我们说，我
觉得
你一点事儿没有呢，就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
前两天我是叫了一个那个咱们店里的小孩过去，就看了我一天，那天正好让我正好逮着了，看了我一天。然后后面我就觉得啊，你们这也单该带孩子带孩子，该忙的忙。我后面就不已经从第二天开始就其实已经不是那种觉得自己马上要死的状态了，所以我就觉得那还行，你们过来也就是在边上坐着。帮我交个费，也就交个费，取个药，那一天也就交一回。
我还能帮你擦擦身吧？
那我也倒没那个，那可是楼道啊，
该擦也得擦一擦。
我倒
是三四天馊了，我操！你这也挺能忍。
你告诉他三哥走，带你去厕所，带你去厕所给你擦。
挺能忍的，那你这
原来你是贪图我的身子？
你这三四天应该没少看见这个，在急诊躺的
太多了。
应该还挺看挺多
的。我这几天有好多感悟，真的有好多感悟。我觉得这个真是，你不看看这些生老病死，你就总是理解不了。我就最近真是有特别多感悟。我举第一个例子啊，对面有一老人比我后进来的，也是留观，没有病床嘛，但他是要住院的，已经没有那个病床了，应该是家里面老人应该也有八九十了，看着已经岁数非常大了，很难受，躺在那儿，呼吸科的症状。不知道是什么，家里应该有一个姐姐，两个孩子，应该是有姐姐有弟弟俩。然后这个时候晚上那弟弟呢就跟姐姐说，姐姐你先回去吧，说你咱俩别多在这儿熬着。哎，回去了，下午六七点的时候走的嘛，六七点的时候走的，一直老爷子就睡觉，一直睡到十点十一点左右，这老爷子醒了，要翻身呀，要动什么的，要盖被子，要换尿布，因为老人可能那个排泄有点问题了。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儿子就在那儿弄，然后这老人，我们那会儿十一点多已经有点好多人睡觉了，我突然就觉得那老人在那儿吵醒了，就听怎么了，老人就说叫你姐来，叫你姐来，我要翻身。然后他儿子就不让他动嘛，说那个你这样你就别翻，你都插着管子呢，你就别翻了，别坐起来了。老爷子就非要有各种动作，可能也是不舒服，但这儿子呢可能又 get 不到，然后就觉得你这我被子也给你盖上了，也床也给你弄好了，你就睡吧，然后就不行，你得把你姐叫来。然后你就明显的感觉到刚开始还好，然后这儿子就开始面露一些厌烦的那种情绪跟状态了。就你有时候，我就有时候我就突然把自己带入到那个老人的身上想，就我如果有一天我不用到那么大岁数，我其实我现在三十多岁，我有这个病，我在某个时间阶段我也是需要一个人照顾我的。如果我五十六十都不用那么老，我身边有这个照顾我的人的时候，我发现我需要看他的脸色，我会是什么心情？
你应该会挺无力的。
我觉得会巨无力，
就是你也掌控不了，然后你只能就是仰仗其他的这个人，然后这个人还不情不愿。
对，而且这个应该是亲爹，所以这百病床前无孝子嘛。然后那个老头刚开始，儿子应该是喊了一句，有点声音大了，也是把大家都吵醒了。说你到底要干嘛？然后那老爷子不说话了，然后才慢慢的那个睡觉。但是其实这会儿我有的这个想法。就我觉得老人自己有一定岁数，身边没人照顾， 有一个好不容易有一个人照顾，这个人幸亏还是自己的儿子。但如果你是一个护工呢，你是一个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呢，这个人他也会有这种烦的情绪的。
啊，护工不会，那毕竟赚钱。
对，我也会这么觉得。
护工那是职业，这个我
就是这个护工对你有情绪，你就拿钱换下一个没有情绪的护工。
就难就难在，如果我是那九十多岁的人，我躺在那儿的时候，我手里有钱，我都不知道怎么花，我没法让我的护工去帮我找一个护工吧？
你可以让你的儿子帮你找一个护工。
反正就如果那个护工，我会觉得他如果有一点点面露烦的那个神色，我都会开始担心他们会不会害我，不管我，
不管，对，无视他的需求，
我别再招他了。我再招到他真烦了，我拉伸让他不管我怎么办？我觉得我一定会有这个情绪的，
会，肯定会，
因为你身边没亲人啊，没有家属在啊，
嗯，
你一定会害怕的。但是过了两个小时，事情又反转，然后这老爷子又开始闹了，又开始闹，你就管不了，你他妈没用，就你一点事儿，什么事儿都干不了。然后
老爷子都病这样了，还能骂这么长的街呢？
他是那种不是，他是一直断断续续的用微小的声音在骂，
嗯，
但是大家都能听见，因为很安静，
嗯，
然后就一点用没有，要他妈你干什么用？这玩意儿就是类似
的。我恍惚看见了三哥八十岁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管我，然后就开始掉眼泪，然后他还跟我说话，说他儿子这个过程就一直在旁边坐着醒着呢，不理他。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咱们也会以这种处理方式来对待这样的人，甚至是自己的亲人跟父母，因为你不知道他要干嘛，好像也没有什么做错什么地方。然后那个老人就指我说：“你帮我把这个床那个及床旁边有两块板儿，那个板儿是可以打开的，打开之后你就可以坐在床边。”说：“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板儿打开？”
嗯，
那我说我就冲他摆了摆手，我也没说话。然后他就然后就问旁边的人，
换了一个人问，
然后他儿子也跟我们就摆手告诉我们别理他，所以我就觉得他会不会真的是需要，他真的是想坐起来。就比如我是一哮喘病人，有时候我可能躺着确实难受，我需要坐起来舒服一点，但我又不知道，我就特别的就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家庭状况会变成这样。而且其实更多的想法就是特别担心，如果自己有一天是这个状态，我现在还有自理能力，我是三十多岁得到这个病，
嗯，
我要真是我到时候不行了，就我怎么办？就你们会不会？然后其实我想到了一什么，可能夏小又要不高兴，就是这个，就真的现在这么多的不婚不育的人，有这个理念的人，他们是不是没有 get 到这件事儿？因为我在医院的这些大部分的患者，大家都有家属。其实我当时还有点心思，我没叫我家属，也是一个，因为我不想麻烦我妈，我不敢告诉她，因为挺危险的。而且她当时要需要从河北赶过来嘛，我就觉得没这个必要了。已经到医院了，已经缓过来了，就别告诉他们了。但当时我就一个感觉，哎呦，大家还是有家属，有家属好，还是有家属。
但你有没有想过，是因为周围的人普遍比你年纪大？
也有。就虽然大部分比我年纪大，也有我差不多这种大小的，也会有家属。
相信自己，你会有家属的。
我不是不相信自己，我的意思是说，这些要真是不婚不育的人，
他在说我
在未来会不会有这个、
他
这个困扰？
夏小也没有确，他有你有确定过不婚不育吗？
没
，我不记得他有确定过不婚不育。
哦、是，我就是说，我就觉得有这个想法的人，会不会是没考虑过这点？挺可怕的。
你有钱也成。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你看，我当时也是这么觉得这个问题。
对啊，
但你就反到我这个事儿上。嗯，我当时已经发病成那个样子了。
那没办法，那一点办法没有。但是你去了医院，我觉得你应该可以找一护工吧。
而且你们要真是一些老年病的话，你们真的确定你们在患病那个阶段，你兜里有钱，你花得了吗？
我觉得老年如果要是真是那个时候，你要是有点像你这种，如果你真是到了五六十、七老八十，你还没一个媳妇儿什么的，你应该就会找个保姆了吧。我觉得你要有钱，肯定你得找个，你肯定会找一个。
然后出现的那个状况就是刚才那种，如果在你一些这种涉及生命的事情上，你会不会产生一些想法？你觉得他厌烦了，他有点面露难色，你都特别害怕。
他怕被保姆钳制。
你找一个保姆，再找一个丁保姆，
兼督工，
然后俩人好了，一块儿谋害我的财产。
或者
就是
一三五二四六换着来。
而且就是他们可能不会因为我在医院受了一些不公的态度或者评判而为我打抱不平， 能 get 到这个点吗？
能。
就比如我这个我的在输液，我输液的时候我没有叫那个医生来换药，因为一袋输完了要换第二袋嘛，他会回血。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当时那个有个我说叫了一个那个店里的那个朋友去嘛，哎，你就会能看见他特别着急，当当当跑过去，搞换药换药，马上尿得回血了，都快回不行，就开始叫唤了。但第二天不带了，就我一人的时候，我那血已经回到那个袋儿，就快到那个袋儿里了。我才反应，因为我有点迷瞪，睡着了。
你睡着了。
然后我旁边的那个人还问我呢，哎，我要不要给你叫一下护士啊？
旁边那人以为你在这搞行为艺术呢。
然后我说麻烦您叫一下。然后那过来一看，哎呦，你这都污染了，那不行，不能用了，重新插，重新拔吧，都已经那什么了。没有人，不光是你看，所以这个护工他可能不光是没法照顾你，他也没法因为你受到的一些不公待遇而为你打抱不平。如果在你年纪稍微大一些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挺可怕的状态？
你想太多了。
我这个你真的，我觉得不想都不行。
我发现三哥的精神内耗都在这上了。
如果你只是考虑一些物理现实的问题，比如我可以花钱办这件事儿。或者我可以甚至花重金请保险公司或者请专业的医疗人员专门为照顾我，所有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解决。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你可能解决不了，就是你的心理状况。尤其你在得一些重病的时候，我觉得心理状况也很重要。我当时真的觉得如果再严重一点上呼吸机，那个时候我连话都说不了，我怎么花我兜里的钱啊？我跟谁说我能找个我要需要找个护工啊？
有人会过来问你，先生需要护工吗？需要的话点个头，那护工过来问你。
护工13000，签个字儿吧。
我会觉得你不是你一睁眼你就要到上呼吸机的程度。
所以我觉得就算真的是那个情况，我一定会担心这个人是不是就是来害我的。
精神内耗，
你这个，我跟你说，你这个就是住在那个大厅看的。我那回那住院，我住院那时候比较特殊，我是疫情的时候住院，我是完全隔离的。我有家属啊，我有媳妇儿那时候，就只能把我送到门口，我就进去了，就跟那个监狱似的，只能发热楼嘛，就专门的发热病房，然后就给我送进去以后，就只能我进去。我那时候是我的。状态是什么样，就是我不是肝部那个污染嘛，就是那个肝脓肿嘛，然后只要是晚上我是必发烧，那个发冷以后我就浑身无力，我也动不了，我在家我连那个床都下不来，然后那个我送进那医院的第一个晚上我就住在那儿，然后那个护士来了以后说有任何问题您就按这个钮，我们就会来看。然后夜里边果然我开始发烧了，我就什么都动不了，整个人都动不了，我就伸手按那个钮，没电了。我那屏幕都是黑的，你知道，因为我那一个房间里有两张床，我隔壁有一个床，中间有一帘，但是帘能透光，你知道吗？我能看到他那屏幕老亮，我这上面就黑，我一开始没注意，我以为，哎，我操，我说这一关灯，屏幕都跟着关，我说真不错，我说这
不影响你睡觉
啊？对，然后晚上摁那个就不成，就一点都不成。然后我那个时候，我旁边那大哥就是哮喘，我那个是呼吸，他是呼吸引起发热，然后我叫那大哥。我说你把我叫一下，我也说不了话，也没反应，打呼噜呢，睡可香了。我就自己从床上翻下来，就直接我就摔地，那床也还长吧，摔着也不疼，我就往外爬，爬到那门口开，我就爬到那个医院楼，我跟你说就跟那拍鬼片似的。
你好惨！
我爬到那个
阴暗爬行，
我爬到那个楼道里，我就开始叫，我说那个
你没给护士吓的，
阴暗的爬行，然后尖叫。
你真别说，我叫都没人，那他妈护士我也不知道，我就不提为什么了，反正值夜班的人本身就不多。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厕所去了，我在楼道里我得叫了半分钟，然后来一人，哎呦，怎么了？过来，赶紧的，快快快进屋，这有监控。我操，就给我弄进去了，然后就那我说不成，我你给我那个有一个什么药，吃了那个就能好，止痛药还是什么药？退烧药，对对对，然后吃，这是我第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开始我就反映这问题，我操，我只要劲儿回来，你知道我什么人？完蛋。你这事儿来吧，我说你们就你领班在哪儿？不是你们护长
要闹了，
护长在哪儿？我说怎么回事？我说差点要我命。然后第二天，因为我把整个的我们那几个病房，他们那维修部的人就全来检查那机器，我那机器不是没电了，我那机器是断网了，我那机器没信号了，就是按那东西它外边收不着。我你说这有家属有啥用？我说有些时候你是看命，我告诉你，我这有可能第一天就走了。说实话，我真是挺操心的。而且我还有一次，就是那个因为肝引发的什么什么，就是疼的我也是不成，说不了话。然后我也是被那个护士，他们护士是不出那个楼的，他们找护工。 护工送我，给我推到那个医院大厅去排队拍片走，那不是拍片走那个那仪器，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那叫 CT 吧还是什么？
嗯嗯 ，CT
进那个大轮里
啊，核磁
给我弄，应该是核磁，然后就推着轮椅，我就跟那个真的就是半身不遂似的，给我裹了一军大衣。前面一军大衣，后边一军大衣，我里边就病号服。
这个时候是护士，
这个时候
你这医院为什么有护士管你啊？能推着你去干？
不是，这是护工，护士不出楼，他让护工带我去。然后我那时候就，然后但是有一个护士跟着在前面给我开道，因为那个排队的人特别多。我当时就基本上就完全没有自理能力了，然后就讲，哎，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哎，不好意思，我们这儿有那个什么着急的，
我们这儿有一傻子，
然后就我在那，我就跟那半身不遂似的，就给我弄进来，抱进来，我这体重还能给我抱着放在里边，然后弄出来，我那时候就这样，其实就是，然后那护工我也没花钱，那就是他们应该就是给他们打杂的，我感觉他们应该是医院给钱，
对的对的，
因为我觉得这活本身应该就是护士做的，但是他们好像
不是，医院有专门的岗来做这个，就叫医院的就是内聘的护工，
所以你说有家属什么的，其实有些时候也不需要，说实话，你就是感触深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你那个地儿你能看到照顾的比较多，而且我觉得，
但你这个你不需要家属也是特殊情况，你已经在住院部了。就你默认是一定会有人管你的，我觉得那种，我觉得我那种心理状况就是你在留观呢，你在一楼道里呢。
我觉得你的问题是，
我的
你的问题是因为你是留观的。如果你要能有病床的话，应该会好一点。我觉得
他的问题是他陷入了一种孤立无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状态。
而且我旁边还有一床是什么情况？我觉得也挺心酸的，就是他有儿子挺多的，我觉得这两天得来了，哎，还不是儿子，都是闺女。
嗯，
这两天得来了三四个，然后应该有一小的是儿子，应该就是咱们挺常见的上一辈那种家庭，家里好多生了好多女孩，最后要一男孩那种，然后就是没有一个最后来看，都来看了，晚上全走了，晚上没有一个留下，最后那可是在留观区域，
他一个人。
他一个人，
但是其他的就是留观区，那其他的家属也是要租床吗？还是
自己找板凳，或者你要想躺会儿的话，你可以去买床，有卖的，但是也没什么，很地儿非常
小，就很窄的那种行军床。
对，
他那个地儿是原本那个收费处前面的那个座椅区，
对，
座椅去了，拉了一个那个警戒线，应该
对所有的家属也是，就你，然后他那儿最后就是他老伴儿岁数也很大了，他老伴儿在那个床边。跟他待了四天呀，就他我那个人是我去的时候就在了，我走的时候他还没走呢，然后俩人没有床，只有一张床嘛，晚上那个
俩人挤挤呗，
那他那床太小了，
那床
非常小，
那床应该是一米宽，
一米
都不到，
用不
到80公分，应该是80公分。
我正常人躺在那儿，正好贴我两半，富裕也就富裕这么多。正好贴着我的身子两侧，
应该就是80、80、60、60、80那种。
所以他们怎么睡的？就是晚上那病人睡，然后那个人在他旁边趴着坐着，然后早上那个病人能坐起来的时候，病人坐起来输液，然后那个男的呢就缩成一个小的非常小的那么一团，全缩起来，然后在那个病床的一半睡一会儿，
媳妇生孩子那个住那病房，我就是这么睡的。
不可能，你缩一半儿你也得，
那也挺大一块儿。
但是我媳妇那床比他这宽一点，我那媳妇是1.2米的床。
而且，但他们岁数很大了，我觉得没有70也得有60的，两个人，子女只有在白天、中午和晚上的时候来送个饭，然后待一两个小时，可能就走了。
我说实话，有可能是不是也是因为病重不是很严重？你要真严重也不可能这么不，
我觉得你要真是在留观应该不轻吧，留观就是你留下来你不能走，
你不能走，
你走就会有危险，然后你哪怕是替你，我觉得我就在那琢磨，我哪怕那男的已经黑眼圈非常严重了，四天也没换过地儿，就在那儿待着，我哪怕你是替一天的，而且这中间还有周末，你就说忙，
那是有点，
你就说替一天，我也觉得四个子女啊。
那你这几天，你父母都不知道这事儿？
不知道，我没敢说。然后对面有一个那个岁数比我跟我差不多，应该看着应该是，反正是个年轻人。他在整个留观区域的一个角，然后那个人一直没有床，他自己租了一个那个床位。10块就是10块钱一小时的那个， 十块钱一小时的那个，自己在角里待了两天。
嗯，
然后他后来我上厕所
也没有家属。
刚开始我以为他没有家属。
嗯，
然后我去厕所的时候呢，我总能看见一个女孩，我觉得也挺年轻的，支了一个那个行军床，在那个厕所那边的过道，
嗯、
就在那儿睡。哦，这连着两三天，我每天都能看见他在那儿睡。然后到第三天，我才知道那个在门口睡的那个女孩是他媳妇儿，应该。
嗯。
然后我看俩人都最后喂饭呀、吃东西都是那个女孩过去。然后我那个女孩让我，其实在我心里长得还挺好看的。然后我就
这什么时候了？
看出来后来是好一点了。
对，我后来就是好一点了嘛。然后但我也挺，我觉得挺厉害，我觉得这挺好。他能够在医院这几天应该都没走，在医院因为没地儿睡嘛，他买了行军床，没地儿睡，他在厕所门口睡，这是所有路过的人全能看着他，然后也门口就是那厕所反出来的那个味儿，但是睡着得有三天，然后白天醒了的时候去照顾一下，因为那个男的的床离我比较远，
嗯，
平常不是很容易关注到，所以那天我才发现，哎呦，这是他媳妇儿，一直在是原来是脚上那个人的媳妇儿，哎，挺不错，我当时会觉得
还得是别人媳妇儿
啊，反正我当时那几天就一直有一个沉重，就一个想法，就是
媳妇儿，
就是这些，就我才感受到好像家人的这个应该怎么说，家人的这个必要性嘛，也不是说必要性，那就是一个
就是能够在你就是不太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能有人推你这么一把，能有人响应你的需求。
哎，其实下回咱们呸啊，不期望你下回还有这种情况。那下回其实可以联络一下我俩轮班。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俩轮班也试试，给你一个那个家的感觉。
但是这个难啊，我跟你说难。就比如
到时候把遗嘱立好了，一定。
然后这你看，这个是这由这件事儿，我就能联想到好多事情。就你们有没有可能觉得？真是换在你，你就是上次干的那件事儿。你身边要是没人的话，你连医院你自己能去吗？
那我也打120，我那因为有人，我说跟我媳妇打车去，我要没人我也打120了，肯定的。就是我那个倒没有你这严重，因为我那个不管有多疼啊，我能说话，就是我就算浑身动不了，我就那样了，爬楼道里了，我也能讲话。所以那时候也能打，也能打电话，我还能刷抖音呢。我说
怎么你这个，
我说你甭管多疼，我反正我能干这些，所以我那应该也就是叫120直接给我送过去。然后我那是运气好，我说有病房，要是没，而且那时候没有留观，不让就不可。我
那
个
是因为疫情期间，
我那是发热，我那时候不可能给我留观，你让我留哪儿去啊？就我那要是没床就得回家。然后我就是我头天晚上去完医院给我诊断完了以后确定住院了以后还是让我回的家，让我第二天早上来住院，人晚上不办住院手续，人我是第二天赶一早去的医院住的院。
嗯，这还好。
所以我怎么说呢，说实话你这个病啊确实是需要旁边有一人，因为你这发病以后
比较急，
你没有办法去对外求救，我觉得就很严重。
而且这次中呸啊，我觉得你们早晚有一天也可能会有这种程度的病呢。
嗯，比如说做饭往油锅里倒火，
倒水，
然后把自己了了这种。
那个就不用去医院了。
那个还是建议先打119。
那个直接就装盒就行了。
我觉得你还是一些自理问题吧，就包括一些常识啊，补一补，有、
啊、
可能能多活几年。
所以这个确实可能，但我不是没那，哎，咱不说那个，不跳这儿来了，就你们可能也会有这种程度的病，就真的是。动不了了，然后在急诊的这几天，你还看到很多其他的，真是因为离三里屯可能比较近，
会有喝酒打架的，
有打架的，有。
那长安医院我去过，你要说离三里屯近，那我去过。
就我坐门口都能闻见有人呕吐的那个味儿
啊！你急诊夜里边肯定有人喝完酒以后出事儿
的。我经常整个24小时灯火通明嘛，经常晚上被吵醒，就是有人叫唤，
喝多了呢，
喝多的。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俩男的推着一个女孩，女孩挺好看。然后那俩男的，
他这两天没少看，
没少看姑娘。
对，
很好看的标准是什么呀？穿的明显是那种
夜店刚玩完，
啊、对，
喝多了过来，
大紧身裙子，
肯定是喝多了过来洗胃来了吧？
也不好像我不知道，因为但旁边有两个人，有两个男的一直在聊天，就一边推着那个女的，我感觉那女的都快疼死了，
疼。
就捂着肚子就来翻来覆去的那种状态、
啊、
然后好像然后那旁边那俩男的就在聊天，
这
好像也不是家属，
这就是一个局上的应该是，然后呢
也有可能，然后就一直在用非常大的声音在急诊半夜在那聊天，然后就有好多病人就开始那什么了，就能不能小点声、
啊、这俩人
然后俩人跟病人呛呛起来、
啊、肯定的，我一猜就是、
哦、就我说你这，哎呦，我就在那儿看着，那家属就跟俩病人打起来了
啊，打都动手了，
动手倒没到那程度，
啊、
保安给拉开了。
就言辞激烈。
我说你大晚上的，那俩人一看也喝酒了。
哦、
啊，我说你就这俩人，而且当天还出了一什么事儿、
啊，
我不知道你们在那个短视频有没有看到一个消息，白魁老字号饭庄门口的
那
个张车祸，
我知道那个，
那个应该就是我第二在医院第二天的那个，
不会是送到朝阳医院了？
我怀疑是
不是吧？那离这有点远呢，
是吗？
那肯定，
反正有车祸进来的，就赶紧是两辆救护车下来，推着两个人，就一直往里跑，
嗯、
就躲开，躲开，都躲开，车祸，都躲开，就在往里跑。
那个、好像撞了20多个人，死一个。
哦，
对，
嗯。然后那个当时因为我前面有围栏嘛，我看不到他们推进来的人是什么样子。
你肯定我都能想象到你那样子，
对，我也想
伸一头，
对，
是不是？
他虽然人动不了，但是努力的伸头。
啊，因为我想看嘛，因为我正好看到那个，然后对，然后还有什么的，还有那个那叫什么，应该是工人吧，就工人切了自个儿手指头的，
嗯、
啊，就特别淡定。大哥也挺厉害，一人来的，因为我就听那，因为我看不见具体伤势，我听那边说话。过去那个大夫，我这还能接上吗？然后自己给包好了，应该是。然后医生问：“你自己处理的？”我就我朋友帮忙处理的。他说：“你朋友呢？”我都没来
干活呢，
我一人来的。我子女有家属在吗？没有。我这就说我那你那边吧。那医生也挺淡定，说：“你先去那边等着去吧。”
不挂。
对，就在那坐着。然后应该也是一个岁数挺大的一个大爷，应该是哪儿的工人，就然后我就你就总是自己联想，这要是自己在家突然听见一个在外务工的父母或者亲人来这么一个消息，哎我操，你爸手指都掉了，现在在朝阳医院呢，你爸可能已经50-60岁了，就感觉又挺难受的，就我在急诊这几天遇到的什么事儿我都会往自己身上带，往自己身上想，
内耗了还是。
可能也因为闲的，
闲的
也他妈没什么事儿干。你说玩手机吧，网也不好，
还得充电，麻烦，
还得
有
充电
宝，
有充
电
宝、
嗯，
有充电宝，幸好有充电宝，
肯定有。
然后但是那个因为那个急诊的留观的那块没有电源嘛，嗯，还自己带充电器你也带不了，也有不了。
有电源也被人都会用。
然后你还能看到有那个在病床上就开始当着老爷子的面聊他妈遗产分配问题的。
我其实小的时候在医院很多见到这样的，
就绝了，可能老人是昏迷状态嘛。然后那应该是俩姐妹，可能还有一弟弟没来，可能就在说这个问题。我就说老爷子那个本儿过在谁身上啊？你不能过在弟弟那儿。就俩人，我说你这老爷子还没走呢，我就隔我应该有两个床，我在那儿瞅着，而子女岁数也不小。我觉得那个子女应该都能当爷爷奶奶那个岁数了，
其实子女也是为了子女，都一样，一代一代，这东西其实也情有可原。有些东西吧，实话实说，你等人走了再过，其实在人活着过是两个流程，
那都是，
嗯，对。
其实有些东西提前考虑好也没错，这个。
也有可能，有可能大家是因为这个在提前考虑这个。但你我总觉得
就是有些奇怪，
对你当着人面人还没走呢，你还给旁边人听着，就俩人就跟聊闲天似的在聊这个问题。
但其实对于一些就是长久的缠绵病榻的老人的家庭来讲，其实他们对这个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他们就是在等最后一只靴子落地的这个过程，其实他们早就已经做好了接受这些的心理准备。
然后还有又还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钱，你就像刚才说的，说你没家属花钱请啊，那你能感觉到好像在那个地方大家并不是人均都很富裕，就100多块钱的一张行军床不舍得买， 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在旁边那个老爷子都帮陪着他老伴儿那个。陪着他老伴儿那个这么几天了不说买张行军床哪怕能躺下睡一会儿了。那行军床里100出头你还带一个小被子。你就往那儿一支晚上睡一会儿也能缓解缓解啊人都不行了就是舍不得。一就说因为我们买了一个我买了一个。我买了最后我走的时候我给他了。然后那个前面的时候他就看见我那行军床了就说你这个在哪儿买的呀然后我说那个就美团外卖直接能送医院边上好像有这个
有做这生意的。
好多然后好多人都买这个我得买了过来说多少钱啊我说123我加个外送费134左右
嗯。
然后最后134咱买嘛算了别买了别说凑我能睡能睡。都能再撑几天再撑几天能到病房有护士照顾了我就能回家了。那老伴说的有护士照顾了我就能回家待会儿了。
嗯，他们这一代人可能会觉得苦惯了，
是，
就是自己忍一忍就过去了，因为这个事儿不是一个在他们看来不是一个长久的事儿，就是再挺几天，就早晚这个情况会有解决，要不然就结束留观回家，要么就是排到了病床我们住院，就他们会觉得这个钱花在这么临时的时候没有必要。
你那床是一小时多少钱租的医院？
我那个租医院的床啊，是1小时10块，但是我不是在排队嘛，排医院病床嘛，我排上了一个在留观的床，排上那个以后你就不用交这1小时10块了。对，我是直接排到这个床了，然后那等于就1天240嘛。
你这还乘按小时收？我媳妇生完孩子，她那个产房里边待着，我们那个不是男就是那个老公都能陪着嘛，然后老公没有床，就得也得自己租。我们那是按天收的，我那特牛逼。我孩子不是3点多出生的嘛，然后进了病房以后得5点多了，然后5点多都弄完了以后，我就问那个那帮人床哪儿租的，他说在这儿扫这码租，然后他们也没人跟我讲这个床。是6点钟要回收，然后我是5点50扫了那个码，
你租了10分钟，
付完费，我就忘了是按天的，一天多少钱，啪就弄完了以后，然后我就问他，哎，我说这床是我要去领吗？还是说有人给我送来？我都付完费了。哦，他说一会儿有人过来收。我说收是什么意思？哦，就每天6点收走，然后晚上那个6点再给你送过来。我说那我这付费就等于我是把今天的租了是吗？对呀，你的租啊，我租10分钟，然后没有床。早上
他还没来得及给你送的就收回去了。
我那个也挺逗的，我那个那床，但他那床比你那，我那床其实就是单架，他是单架改的床，就是一个单架，
单架
就是一个单、
哦、
就是一单架。
哦、那我租的那个应该也是，
就是单架，它
底下是钢管，
它
上面是一黑那个片黑片。
对，他那是外包给的一个什么医药公司，他那个医院里边所有的那个反正我那医院是医院里所有投币买的什么待产包啊什么乱七八糟全是外包给的那个，然后包括那单架也是。
而且现在这个急诊其实我特别不理解，这个急诊为什么要做这么多检查，我觉得我已经算重症了，
嗯，
为什么还要，我看我干了什么事儿，我先到了那个病房，
先血压，
对对，就是你急诊的时候
血压低，
挂号的时候你就把那个血压测了嘛，我是因为在急诊车上测了
啊，
我直接到那诊室以后我需要心电图抽血、核磁，
核磁，
对，就是那个就转的那个机器推进去。
你为什么上来要做核磁？
那个要他要照肺，要看肺。
哦哦哦哦哦，
可能是要看肺，反正最后拿那个片子说肺炎，
肺炎传染吗？
肺炎应该传染吧？
那现在在干嘛？咱们好了吗？
我强消了那么多天牙了，
家里有孩子呢，我你别
消那么多天牙了，看看这个，
把口罩给我拿一个，
然后刚才我就怀疑我上的肺炎应该就是夏晓那新冠啊，
但他没事儿，你不觉得吗？
你看，所以我跟芊芊都肺炎了吗？
那是不是你和芊芊的问题？
然后对，然后他会往那个手上绑一个，这个病人手上绑一个缎带腕带嘛，我觉得这个
缎带，
我觉得这特酷，就
所以你就舍不得摘。
你现在不摘它的原因是不是就是以防就是说再犯病了以后来人一看这码就知道是什么病？
而且我这个要在外面惹点什么事儿，会不会人家看他妈是一病人？算了呗。而且他，我觉得这个特别酷的一点就是我带着他洗过2次澡了。
他防水的，
完全防水，而且上面的字迹也一点都没有那个。
就是防水的，他就是有这功能，
是吧？
对，
我觉得这个好酷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房子效果特别好，
还不好扯呢，你使劲往下扯，你就别开那扣，还不 还不好弄呢。
所以我觉得做一个腕带还挺好看的，我都一直带着呢，上面还有我的电话跟没有我的电话。
你这么着，
跟我的名字跟
你就按照他这
个
你做一设计，然后
哎，我就是这么想的，
你自己弄一
下。然后我要做这么一周边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还挺酷的，有你的联系方式，有你的姓名，送到哪个医院。
现在有些老年人其实他就会身上衣服上也会缝一些这些东西，
然后我觉得当一装饰也挺好看的，我觉得不难看。然后我就做了好多的检查，我才能去这个治疗。而且虽然有这个医保吧，我还是觉得挺贵的。
哎，对了对了，哎，这医保是怎么报？你那样急诊报吗？
急诊报的少，
急诊好像
急诊报的少。
哎，但朝阳医院不是三甲吗？
是三甲啊。
对啊，
急诊好像不是全报吧？我不知道、啊，
他不是急诊，也不是全报。您普通的医疗保险是70吧？
80吧？80%吧？我不知道啊。你这反正花多少钱？
哦，反正3000多，
全报销了。报多少？
就报完3000多，自费的那部分是3000多。
自费？你这自费这么贵？你这什么自费？
我也不知道，反正结账都这么多。检查、检查的费用，所有输液这几天输液的药的费用，
你那些药都不是医保里的吗？
是啊，但它有自付的部分，有非自付的部分。自付的部分在你结账的时候，它就直接划掉了。比如你这个东西，
它会从你的个人账户里面划走
300块钱，
嗯，
然后它就给你划掉了。但是它用的好像就是你医保里的那个钱。
对，是你医保的个人账户里
的
钱。
医保里面没有钱，花完了。
有
没有？我在我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就花完了。
哦，因为他前两天住过。
嗯，
哎，有医保还是很好的。
嗯，
我那回还没有医保。
但这个我后续还得研究研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能报的东西？
你这个要是没有医保，也得1万1-2万，我估计。
就我不知道你们觉不觉得在医院里还觉得自己很安全？
啊，会，
是吧？
这个会
一点都没有。我第一次在医院差点死了，我那住那病房没说吗？我操！我说实话，我自从有那种经历以后，我就觉得医院，当你的仪器出现问题以后，你就完全靠人工。但是人、你要再不靠谱点，我操，其实挺无助的。非常安全，我这住院第一天晚上还没在家安全呢，在家我喊两嗓子，我媳妇儿还能给我拿一退烧药，在医院我操还得怕。
但如果你需要我去抢救，你媳妇儿没法给你抢救啊。
是的，我
但他医院仪器都那样了，也没有人发现他需要抢救。
不需要抢救啊，我也
我能喊。反正我当时就有这感觉，我觉得医院有巨大的安全感。就最后一天，其实我已经可以提前一天走了。但我有点，因为他总是早上睡觉的时候，
你还是有点不放心。
早上犯病嘛、我还是觉得有点不放心。我说我再住一天，
嘿呦，
因为
你跟我完全不一样。我一共住了11天，
赶紧走是吧？
我一共住了11天，我从第5天开始我就开始吵吵了，就因为我每天早上会有那个一个特别牛逼的医生带一堆学生。
过来围观你，
就一进屋就10几个人，然后围着我，
看见了吗？就这傻逼，
围着我，然后就开始问我东西，然后所有学生在那记笔记什么的。我这还好点，起码我穿上衣服都挺多。然后那个，反正，然后我就每一次来我都问他，然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在学生面前树立什么威信，说你这种不能走，绝对不能走，你这什么什么啊，跟我呜噜呜噜呜噜。我从第5天一直吵吵到第11天，第11天他都不让我出，他让我住2周。住14天，因为那时候我太想出院了，我真是太想出。你说圣诞节没过，跨年没过，然后他妈的那个元旦也没过，全在里边躺着呢。然后最后我是努了11天出来的，什么都吃不着。我那个病号饭，你想点外卖还能点上想吃的吧？
对，我能点。
我什么都
没。他那会儿给咱拍过他那个病号饭。
我那就是汤面，然后那个要不就是那盒饭。那盒饭其实一开始吃还挺香的，但后来真是我让我媳妇偷偷摸摸给我送过来一次那个东西，然后什么老干妈呀、榨菜呀、泡面什么的，我全给分了。我住走了3个病友。我第一个那个哮喘那大爷住走一个，然后又来了一个留学生，特牛逼。一个外国人，一个 ABC， 对，但是他不是中国国籍，然后把他也给住走了。他来的时候说不了话，就是也是嗓子的什么问题。然后那个住着，他出院的时候，我就听那医生跟他结账，说你这个是自费是吗？然后他就说是，我是自费，老酷了。然后那医生后来问我的时候，你这个是走医保？我说我也自费，我也自费。
你这是什么攀比心？
没有，我只能自费啊，主要
对呀、啊，是啊。
然后把他也给住走了。然后后来又来一人，那人好像我俩就看了一天就走，我那东西全分给人家了。全部我自己也没吃，他那汤面还不错，拌点老干妈一上。反正我住了11天，瘦了11斤嘛，差不多。
他不想住，主要是什么那吃的有点跟不上了。
我出来就直接没回家，直接就是羊蝎子，先来一顿羊蝎子，都没羊腿，先是羊蝎子，然后紧跟着第2天羊腿，第3天火锅，啊，全补回来了。
哎呦，我当时不行，因为你这个你不死，就你这个病，你已经知道你死不了了。
我这有20%死亡率，
那20%嘛，
你那是？
我觉得我这一发，
他这80%，
我这次就吓到，我觉得只要我不在医院，我再发我肯定就死。
那你现在是有什么打算吗？
我现在的打算、就是，
其实现在能看出来他已经不抽烟了，我觉得特别好。今天进屋一根烟没拿、
是。
我已经诱惑你2次了，人家都不说、你的眼睛就没离开
我
这。
看着你，你们这些抽烟的人，我就觉得你们命都不长了。就你们，你看看这烟灰缸里有几根你抽的了，待会儿给我一根。反正就，哎呦，反正我这次确实有点害怕了。这种我这辈子3次犯病，这是唯一一次家里身边没人的时候。
你不觉得也是因为我可能因为岁数大了，确实是
命想催催我结婚是吗？
不是，岁数大了确实没有小时候皮实了。你要小时候要是真是那种情况，有可能你还有点怎么说年轻的那股劲儿、我搏一搏，你这应该就是算了，看命了。
我记得10年前第一次犯病，我知道他出来也是不让抽烟，过一礼拜就开始抽了，马上就得跟命运抗争一下。
你春节出来那次，我看你烟
也
没停了。
我跟你吹牛逼那会儿什么？这叫什么？这叫不怕死。
对，
年轻人就得有这个。
然后还得听众分享如何
戒烟。
现在听出来了吧？现在分享一下如何戒烟，应该还
是。而且你看他那天分享的是咬吸管，他今天连吸管都没有咬。
真正
已经半天，你从录电台你就没咬。
真正想戒烟的人啊。不需要吸管，像你现在应有可能是真正想戒烟了，
是，但我不知道能扛多久。说实话，
电子烟都不抽
了。你这个今儿挺香的，我这几天在家呀，只要我一想抽烟，我就开始喊，我就喊
兄弟。我觉得喊好像对于你来说跟抽烟是一个危害吧，
就也不到喊的程度，就是大声说，就你抽他妈什么烟，烟有什么可抽的。我就反复喊这两句，我发现我能忍住一点。
他也有点那个我那种内耗劲儿了。我是在心里说，你这都说出来了，有点并发，有点并发症了，你这个。
这两天我觉得应该能坚持过一段时间，跟减肥那个吃东西似的，好像能坚持过一段时间就好。我再忍忍试。
21天嘛，21到28天能养成一个习惯。
这回我好好忍一忍，好好忍一忍试试。
嗯。
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不抽烟不喝酒的人，也挺好的。
完了，这就是最可怕的男性择偶的，找一个不抽烟不喝酒的，那你一定要想想他还有什么东西
能够让他释放压力。
每个人都需要释放压力，这个人不抽烟不喝酒，
我以为你要说不抽烟不喝酒一定有哮喘。你小心点，你找一哮喘的不如找一抽烟喝酒的。
而且哮喘应该遗传吧。
对，没错，哮喘遗传。
那、你父母是有？
没有。
那你遗谁了？
我不知道，我就他也后天也遗传，也有遗传几率，但不是100%遗传。
不会是我给你那哮喘药有问题吧？我不是前两天给了他一个给我媳妇开的那个药吗？吸了以后，小心点，我这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从这个股东的里边轰平。
不是，你知道吗？你下次再犯病，你给我俩打电话，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躺在床上你还没有要死呢，我俩已经开始惦记
你
遗产了。
你要不然也在电台里说一下，以后也能留个遗产什么的，就是你死了以后这个股份我们是怎么
我说完不会明儿就得死了。
我俩会当着你面在你意识还清醒的时候，我俩开始分一下你这个股份。
所以真的这人呀，你在爷病危的时候你真的会想很多，这好像真的不受你控制。我不知道你们脑子里有没有那个导电影的那个经历。
你都走马灯了是吗？
对对对，我已经开始走马灯了。
有可能我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走不了。你那有可能确实是，我觉得你觉得自己能走的那个阶段应该就是你打完120躺床上。
就在那我等120来的那20分钟。
那20分钟应该你走马灯了是吗？
我就觉得已经这个是真长啊，这20分钟，我就简直要疯了，就所有的集中精力在呼吸，然后你的脑子里是白的，一片白色，是白色的。
幸亏你没有我裸睡的习惯，这他妈就麻烦
那真麻烦了，
真
他妈麻烦了。
那我拼了命也会把裤衩穿上。
那我觉得如果到那种生死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那么在意。
120来的也没有女的吧？
有女的。
但
他看
对的，而且这种状态我应该也不在乎。但你还真别说，那个状态你要起来穿那裤衩，那真是拼命，
最后
真是拿命穿。
最后
就真的有可能，
最后我死于
穿裤衩，对，
我刻不墓碑上。
对，所以这个命我还可能还真不拼。我觉得这个确实会，你知道我穿那个紧身裤就非常费劲， 因为我
你都那时候了，你不能穿条好穿的吗？
那后来那个衣服什么的是医生领，就是急救的。
我只穿了一个短袖 T 恤，一个那个紧身的那个裤子。
那他也
我之所以穿那紧身裤子，是因为我当时只能用手够着
那一个
挂在我床边的一个椅子上了，我只能够到那个，我不能起来去找衣服。
那你不让他们给你穿两件啊？
说不了话了，当时已经说不了话了，我没法指挥他们给我找衣服了。他们只问了我两件事儿：手机在哪儿了？我家里都没锁，我就走了，
开着门，
根本开着门了，我根本顾不上这些
啊，那挺酷的。
然后那个就拿着我手机，医保卡，问我医保卡在哪儿，然后当时说，哦，他说没事，
但医保卡没事，你可以支付宝上也，对对对，
反正就把这需要交费的东西都给你带齐了，
对对对对对。但你当时那个状态就是会想很多东西，你包括这几天你经历过一次这个，你想真的是，包括我真是在想，我要是把你们俩叫来，你们俩就如果咱们都岁数大了，我就把你们俩叫来，然后咱们的生意又变好了，你们俩会不会把我弄死？我那个氧气管子会不会就给我拔掉了？
那个时候如果生意好的话，应该不至于再留官。
我也
应该是在很高级的病房，那样弄死你的方法就更多了。留官人太多，你知道吗？
毕竟朝阳医院近嘛，朝阳医院当时是离得最近的嘛。你那你送到那个急诊了，人那么多，那就是没床位嘛。你花钱，你都不知道，你都没法张，没有那个气儿跟人说给我花钱。我说我有钱，我要换病房。你当时根本就没有精力，没有脑子说那个，你脑子就是懵，脑子一直就是这样。
好好的吧，健健康康的吧，然后那个这
别抽烟了，
每天六点啊，就知道就确定好自己这个命啊，有一个坎儿，就是每天的六点，度过六点基本上就没啥事儿了。然后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小心点，然后手机啊设置点那种绝对有方法，有那种紧急联系人的方式，长按一个什么东西啊 SOS 什么的，定点东西。要不然就是准备点什么，你自己打上120，你也知道一会儿往哪儿送了，直接跟我们说说，就朝阳医院见嘛，这我也来得及啊，这两条路过去看看去，没见过这个，我
看看热闹，
挺好的。
不是你这次犯完病以后，我会知道，就如果以后你早上六点多给我打电话打通了，但你不说话在那边，我就知道你咋回事了。
你会不会有一天，你比如你十点起的，看见有一个六点的
未
接来电，
那我
不会，因为
我们就直接就去朝阳医院嘛，
因为我。睡觉的时候电话是开着声音的。
哎，不是，你是百分百就是朝阳医院呗，不会选择别的。
还是说在家的话，我应该百分百就
是。还是说这是那急救车给你定的？
急救这个特傻逼，就急救车会问你要去哪个医院，
你都说不出话了。
说实话，这附近除了朝阳医院，我不知道第二个医院。
要不最近研究研究，琢磨琢磨，看有没有什么其他医院方便的。
这附近方圆这么多年，肯定就朝阳医院最权威啊。
那不是啊，就是
人
最
多
呀，
就是人
多。对啊，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个稍微人少点。
你这种病，你又怕送到一个小医院，又
去民航吧，民航人少，
又缺东西，又
民航总医院。
民航我不太了解，那个在有点远吧？
不远，在我们家那儿。
反正是这个问题，挺严重的这个问题。
没事，下回要真是那什么的话，让我们俩过去看看。
六点多十点起床，发现一老三六点多的未接来电，俩人通了一下电话声了一下，咱还给他回吗？
咱俩现在是不是有点来不及了？
有点来不及了吧？那，哎，让法务过来一下。
反正挺好，我觉得也不是挺好嘛。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别犯，而且哮喘这个病确实，大家还是需要注意。
你能不能在家背点那？我不知道那激素是干嘛的，你在家自己背点。
都有，但是这个病发病的时候没用，全没用。
你激素，
因为它口服激素的话见效没有那么快，它必须得通过静脉注射才来得及。
哦，对，我特别想分享几个知识点，就因为现在过敏的人很多嘛，支气管炎、哮喘的人其实挺多的。
嗯，
包括鼻炎，你们应该都有鼻炎吧？
嗯
嗯，
过敏性鼻炎就跟支气管炎。就是转成哮喘的最多的数量最多的两个，
没错，我那个把我家猫拿给我父母了，就是因为我孩子现在有一点过敏，那个然后有一点过敏，但是不知道过敏源是什么，因为我又养花我又养猫，所以说我们先把猫，我昨天把猫给送走了，然后我估计要是说再有什么，我那个刚养成的兴趣爱好就要被扼杀了。
那你的花不是在阳台吗？
我阳台是在卧室啊，我孩子也在卧室睡啊。
哦，
对啊，然后花粉，所以说那个就是因为这个，说如果现在不及时的去治的话，以后就会有哮喘的那个。
对对对，那千万得注意点。而且这个过敏，我才知道它好多的时候，像动物皮毛， 动物皮毛说的不是毛，不光是毛，它说的是那个皮屑，
对，
还有唾液，
是的，
就它是一个长期分泌的东西，就包括，而且它不是接触到了就过敏，好多人的过敏症状是在接触之后6到8个小时才显现。就我这回如果不查我的那个血象，我都不知道我还有过敏。
哎，你查过敏源了吗？
我之前最早的时候就查过，
嗯，
但是就查的种类少不多、
嗯、
但查大部分通用的比较人多的过敏几个过敏源都查了，基本都有，
嗯，
然后这个东西，所以家里你要真是动物皮毛过敏、啊、你家里养猫养狗的那些，你要真还想养，那你就得收拾的特别勤。
对，收拾不勤，我直接送我爸妈那儿去、嗯，
所以就要如果没法收拾勤的话，那尽量还是别养了。
等过了一岁，孩子过一岁拿回来就差不多了。
啊，那你要是确定是过敏源，你拿回来不也过敏吗？
不，你过了，你现在是、那个、
他现在脆弱，
现在太脆弱了，他抵抗不了。反正到时候拿回来，他不可能一辈子都过敏啊。他就现在这段时间，别因为这个导致。反正我也不懂，我媳妇告诉我的。
那你要现在有过敏症状，那大概率就是过敏。就你要到时候查了过敏源都知道。
但是好像是能怎么着？我听我媳妇那意思是能避免。
就是现在是唯一治疗，这是我最近查的唯一治疗过敏的方法，就是脱敏治疗。
嗯，对。
脱敏治疗现在只有世纪坛跟协和这两个医院，就北京的两个医院可以做。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但其他城市也有医院可以做啊，可以试一下。但是它需要一个长期3到5年的治疗，你才能可能对这个过敏源脱敏，至少3到5年。
但你这个要是过敏的挺多的，那你这时间也挺长啊。
哎，而且它是把药，它的药是混着的，就比如你有4种过敏源，它能把这个药给你调配到一起，你就注射这个就行了。
哦、
然后你逐渐加量，通过3到5年的时间，逐渐让自己身体产生抗体。但哮喘病人就会有一点风险，就你可能真的
注射的过程中会发病，
就会发病，就这个风险你要自己抗争。但这个过敏我觉得还是治一下，如果你的过敏会引起一些重大的病，那还是治一下，这个总比你到老了抵抗力下降了你发病了死了强。虽然治疗费用稍微有点贵，但我也觉得治一下，这个确实
这出于对生命安全的考虑，你还是打算治一下。
嗯，所以这期节目啊，我们大部分就是聊聊最近住院的这个事儿，然后也是在医院里看到的一些事情，就是劝大家啊，这个珍惜生命，
劝大家没事少抽点烟，
是你劝大家赶紧找个女朋友，赶紧找个另一半。
啊、哪？就但我平常你真的我 get 不到珍惜生命这4个字的意思，就我觉得你们俩现在都 get 不到。
嗯，我比原来盖的
还是
一点，
你们还是会有些作死行为的。我觉得我现在应该不会去做那些作死行为了。
但其实你原来也比我惜命的多。
是，那你看我还这样，
最惜命的人，最危险。
我原来是跟命运做抗争的人，我哮喘抽烟嘛。你们至少没那个什么，对吧？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各位下期见，拜拜。
祝大家身体健康，拜拜。
对。寂しさだけが今日もリアルで今会いに行ったら泣いてしまう僕は君を好きになった夕暮れの風の匂い僕は思い出して嬉しくなる君の声その笑い方僕は君を好きになった誰にもまた言えてない一人思い出して嬉しくなるその声喋り方寂しい気持ち「ぽつり好きな気持ちきらり」「ふたつ区別がつかない僕は」「ゆっくれり心つぶれてく」「君を好きだけじゃ物足りない」「憧れだけじゃ埋めきれない」「寂しさだけが今日もリアルで」今会いに行ったら泣いてしまう
寂しさだけが今日もリアルで今会いに行ったら泣いてしまう君を好きだけじゃ物足りない、憧れだけじゃ埋めきれない、朝の光が溢れた明日